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猛。
大家好，我是小贝。
咱们这个现在需要言归正传啊，替你铺算这个俄巴底的前途啊，已经差不多了啊。现在我们需要回到四福音不合编里面，我们现在讲到哪儿了？
上次还是那个新皮带旧皮带的问题啊，我们就点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发牢骚了。
啊，对，这个牢骚跟新皮带旧皮带有很大的关系啊。
对，这牢骚是发对了地方。
哎，我们在这里开工呢，就是有切肤之痛啊，所以稍微吃了一定的这个苦头之后呢，就知道这个装在新皮带里面，另外做就算了，哎，省时省力省事儿。因为这美国这就是找地方不成问题，你要租要借要盖随你便。哎，那中国就没这么方便了，对吧？
修是很难修啊。
对，你一旦你自己开始一个聚会，你能够带信主的人呐、或者有愿意来跟你，臭味相投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做呢，那这个教会问题就简化很多。这新皮带呢，就能稍微装点新酒啊。但是新皮带装新酒，过不久它又变成旧皮带了。我们的新皮带就是他们的旧皮带，像现在这个年轻的学生来就普遍讲，哎，你们那一套啊，行不通啦，人家都不要听啦，你们讲的东西都落伍啦，是不是？说那好的，你们讲，你别怪我们嘛，你们又不起来讲，又要我们讲，我们讲了你们又嫌说小朋友不喜欢听，
所以说龙哥，这个到底是这个新皮带好还是旧皮带好？是这个新衣服好还是旧衣服好？这个新酒好还是这个陈酒好？
哎，就我就算我们看的到底是哪一节圣经，哪一章圣经，哪一本福音书啊？现在，
我们还是怎么按着顺序来呢？
哎，就是我们那时候谈到哪里了，那个就是我们的顺序。我就是按着你的顺序来，你怎么问 我有什么顺序？
讲了这个，就讲了这个经文，就
是路加福音的吗？
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这个明显它这个后面好像多了一句话，这个
哪一句话？
就是这个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嗯，
然后这个没有人喝了这个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怎么说陈的好？
啊，这句话容易解释，这句话容易解释。主耶稣就喜欢就用这种反面的话，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这个没有人的人是谁？是真的是没有人，还是有人喝了陈酒再喝新的，他总觉得陈的好
啊？王哥一下子就把重点放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一般读这个人先放在酒的身上。
蒙哥之意不在酒，他最后的结论是说到人嘛，就是你说这个39节这个是加进来的一句话是很对的，因为他和前面的新皮带旧皮带新衣服旧衣服好像重点不一样，他突然转了一下，说喝了陈酒又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但是你要说这个从实用性方面来讲呢，我们必须从这节圣经返回去，因为首先这个衣服是给谁穿的？给人穿
的。
皮带里面装的酒是给谁喝的？
给人喝的。
不是给皮带喝的，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你看，是从39节这句话很好啊。这个所谓没有人喝，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喝了陈酒的人，这个叫做没有人喝，而不是 zero person nobody 的意思，对吧？每一个喝了陈酒的人，他就不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那这个新的陈的， 啊，新的旧的什么是指着什么呢？
就是不知道。前面这个前面的这个经文，它这个新衣服旧衣服，它好像讲的就是一个新的跟旧的这个东西好像搭不在一块，配不上。
那是，但是主耶稣在这整段的，哎，我们从这个立位开始为耶稣大摆筵席，一直讲到现在，这个新的是指谁？旧的又是指谁？新的是指什么？旧的又是指什么？那中文就很简单了，因为这边有个新郎嘛，这新郎跟旧郎当然不一样。这新郎是穿新衣服的，带新皮带，喝新酒的，是不是？那陪伴的人怎么样呢？是和新郎同在吗？新郎干啥你干什么？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结婚的时候，新郎穿一件新西装，哎哎，伴郎穿一套旧西装，有没有？没有了，是新娘子穿一套新礼服，这个伴娘呢，穿了一套旧礼服。不不不，新郎怎么样，陪伴新郎的人也怎么样。只是说呢，你们不管是法利赛人也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好，来看见我们这个啊新酒新皮带新衣服和新郎的时候，稍微心里面有点犯嘀咕，对不对？因为你们不知道旧规矩，旧规矩是什么？
禁食
啊，禁食啊，不和这个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啊，那也是旧的嘛。那旧约的时候的确是这些的规矩嘛。但是主耶稣把他自己比成新的啊，暂且不说新酒新皮带新衣服到底指着什么，这新肯定是指着耶稣，以及啊，我们讲难听一点，就是以及他这一套，对不对？那他这一套，你法利赛人也好，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好，甚至我们今天也好，当我们遇见的时候呢，我们不想喝新的，我们甚至因为这个新的而跌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喝了陈酒了，我们已经喝过陈酒了。那陈的当然是从前那一套的嘛。
这耶稣是非要拿酒来做这个比喻，要是衣服的话，那人都想穿新衣服呀。是吗？
不见得。想穿新衣服那是旧社会了，现在谁喜欢穿新衣服？新衣服不舒服，现在大家都要穿旧衣服。
那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喜欢穿新衣服。
但是你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我就是喜欢穿衣服。但是你小时候，你看现在一个人，你想想看，一个人穿一套全新的衣服上街，那多土啊！那么你穿个牛仔裤要破了洞的，洗的这样软趴趴、烂兮兮的。那个才帅嘛，你新的好像刚出厂啊，那个皱褶都还在上头，还有浆在上头，那太难看了，也不舒服。
那这样讲，这个卖衣服的就卖不出去了。
哎，这卖衣服的他们要用石头去砸，用枪子去打，那个卖出来的衣服才贵嘛。嗯，像现在卖的衣服呢，这里剪刀那里开个窟窿，真难看。但是这不说了。但是主耶稣他主要他的比喻是在酒，他倒没有说，哎，穿了旧衣服的人总不喜欢穿新衣服，他只说是喝了陈酒想喝新的啊。所以你看主耶稣还是很聪明，他事先就知道我们怎么想。但是喝了陈酒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再说施洗约翰的门徒啊，法利赛人啊，那这些他们的陈酒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不要又吃又喝，要干什么？要禁食，这个叫做服侍神嘛，这个是服侍神的陈酒嘛。而今天来了一个新酒学派，这个新酒学派的是和税吏罪人一同吃喝的啊，是和有病的人在一起的，是招罪人悔改的，不但招罪人悔改的，还与罪人同席，是不是？你进食我不进食，你洗手我不知道你这么洗手。那这时候你们这些喝过陈酒的人呢，就觉得新酒不好。你说蒙哥这样有没有啊？有没有通啊？不通不
通，
这是台湾国语。台湾
普通。蒙哥如果跟主耶稣这个酒比起来，那我们这个现在喝的都是新酒还是旧酒？
基督教会里面也有旧酒啊，不但有舅舅还有姨妈呢。什么叫做舅舅？你看现在我又来了，我说你们聚会的时候那个规矩讲给我听听，开头的时候干什么？
我们的吗？
哎，你们的，对对，爱国的。
我们这个主日礼拜的敬拜规矩啊，
嗯，
开始先唱这个
安静静主歌。
安静静主歌。
啊，总共唱四段，唱到第三段的时候诗班进场。
大家什么时候安静呢？
就这个时候就开始安静了。
就开始安静，不要聊天。好好，诗班进场，然后大家要起立嘛，像新郎新娘进场一样嘛。
然后主持人也进场啊，然后主持人在场。
我听过传道人啊，听过这个长老啊、牧师啊，你们教会怎么叫主持人呢、啊？
这个不是很通俗的讲法吗？上台一个讲道，一个主持吧。
哦，一个主持，一个方丈。领会，领会。
好啊，对，领会。
宣召
的方式广。
那进场的时候，会众需要站起来吗？
一开始不需要，一开始先再强调一遍啊，要肃静、静默。然后这个时候呢，诗班会再唱一首歌。
把手机关掉。
主在圣殿中，
主在圣殿中，大家把手机关掉，是不是？
对，
哎，蒙哥应该来写一种这种比较符合实情、符合时代的歌。
主在圣殿中唱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宣召。
宣召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宣召法？
现在的宣召基本上就是念一段诗篇了，就结束了。
哦，你们念一段诗篇叫宣召。那宣召完了之后呢？
宣召完了之后，那个一同起立唱第一首赞美诗。
唱第一首赞美诗。好，第一首赞美诗唱完了之后呢？
唱完了之后，然后继续站着，然后领会的带所有弟兄姊妹做一个祷告。
哦，请会众仍然站立啊！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对不对？
对。
大家听到现在说，哎，原来啊，我们真是有志一同。哎，每个教会大概都是这么一套。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叫陈酒，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
这当然叫陈酒啊。你喝惯了这个，你到一个教会他不按这套来，你就觉得不舒服了吧。
哎，真的像他们搞这个礼仪的，他如果真要讲起来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崇拜神学。
崇拜现在也有神学了。
崇拜一直有神，像这个一套这套礼仪这套规矩，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那么做，他肯定都是要有讲法的嘛。
那是
没有讲法，他
先有做法还是先有讲法呢？
这就不知道，
就是先有酒还是先有皮蛋，对不对？就不知道了。哎，
他们这个讲这个崇拜神学，都是要往这个使徒那个里面去找的。哎呀，当年那个，
当年彼得站起来先宣召，说先静默，对不对？五旬节，新月的五旬节的可热闹了。
基本上都是要追溯到那儿去的。稍微看过一点这个崇拜神学历史，
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说，这有点胡扯。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聚会，所以别人怎么聚会我们就怎么聚会，然后聚会久了成了习惯，要把这个习惯讲成一套多么有道理的东西，成为不能动摇的国家的大根本。
这个基本上是我在神学期间看到最胡扯的一套东西。
我真的，哎，蒙哥没念过神学，水平还能够赶得上你，不错。我们当年在北美就是这样子。哦，你说信主啊，我们都需要主日啊，聚会啊，聚会怎么聚会呢？那不知道，到美国人那去看看。哦，他们这样，那我们也这样吧。那为什么这样？没人知道的。那坐久了好像就是这样。啊，你要是有人改一改，他就不舒服啦。
然后现在不是讲这个普世运动，天下教会要合一吗？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讲这东西吗？
这样有一个声音嘛，教会合一嘛，当然听着挺顺耳的。
嗯，
然后他这个合一，他这个主要在哪一块要体现合一呢？
对，哪一块？
第一个就是这个皮带的功夫要合一。
什么叫做皮带的功夫？
对，你天主教的礼仪和新教的礼仪，不同宗派的礼仪怎么弄起来让大家都舒服？
哦，让大家都舒服。
对，现在在琢磨这么一条东西。
哦，真的，大家都舒服的时候我不舒服，那怎么办呢？
反正弄舒服了为止。
我舒服了，你们就不舒服了。
哎，蒙哥，嗯，声音有点卡呀。
普世合一教的邪灵在这里作祟。
现在已经有好像有这么一套东西出来了，正在全世界在推广这一套礼仪。
哎，真的是没办法。对，我们明明是新酒新皮带新衣服，哎，偏偏想把它变成一套陈酒啊，大家都照章行事。其实聚会包括这个主日崇拜这四个字是没有根源的，没有圣经根据的。
现在哪能讲这些，普通信徒根本受不了这些。
对呀，啊，新约的基督徒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了敬拜主， 但是这个观念在新约的书信与教导里面就不是特别明显，那不是我们聚会的主要目的。新约信徒在一起，或者是交通性的聚会，就是诗章灵歌彼此对说，彼此对唱，个人得了什么启示就可以彼此交流，要么是信息性的聚会，有教师在教导他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而不是说我们大家举手站起来，这个叫做敬拜主啊，主日来做这事儿，这样真的是大逆不道的说法，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其实真的
有时候可以给弟兄姊妹稍微喝一点新酒，他喝的可能也觉得很爽，但是呢喝完了之后你不加点陈的呢，他就觉得不舒服。
问题就是这里了，他已经喝了陈酒，他喝点新的他就不想再喝，这里话正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从来没喝过新酒，他是喝惯了陈酒，因为他尝一点新的，他尝了以后他就不想，他说那个陈的好。这个从我们在墓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自己有一大套的东西，什么中国的啊、进化论的啊、科学的啊、逻辑的啊，都是陈酒装在旧皮袋里面，满身穿的是补丁的旧衣服，可是舒服。这个耶稣基督的讲法一来，我们觉得这个太绝对，那个太专制，是吧？这话我听了就犯冲，我听了就恶心，这都是什么？喝惯了陈酒，这没办法的。
所以我上次这个跟蒙哥这个问的问题里面，大概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哎，我这边给弟兄姊妹喝新酒，他那边的陈酒也带着，那我这样怎么才能这个生出这个纯正的这个儿女来？这个好像有点难呢。这个
你谁能够用酒把儿子灌大的？
这个比喻用混了，真不好说。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对，因为既然这样，连主耶稣都定了案，那我们怎么办？对吧？他怎么办？他就没说了。
根据我自己个人的这一点经历来的话，其实主耶稣的这句话好像还不对。
乖乖，这下我们小魏要爆大亮光了。
因为人总说喝了新酒就是喝陈酒好，对不对？但实际上为什么我这个信了主之后后面又开始慢慢的就是找新酒喝，
对，
就是因为长期在这个陈酒罐子里面泡酒了。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不舒服了，不满足了，这个很难受了，开始，
所以
是不是要转到这个迦南婚宴的那句话酒用尽了，是吧？
不知道。但你看路加福音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里，因为主耶稣这个话是对所有的人讲啊，他讲完了之后，当时到底谁听见什么，谁听懂了什么，我们很难说，只是指出法利赛人也好，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好，你们看不惯我的做法，听不惯我所说的话了，那是因为你们喝了陈酒，所以不想喝新的。你总是喜欢说陈的好，但是陈的是不是真的好？当然不是真的好。如果陈的真的这么好，那就不需要有新酒了。只是主耶稣的话就讲到这里，哎，路加也就记到这里，底下众人无论是议论纷纷，还是到这时候气都气走了，或者喝都喝醉了，我们不知道这法利赛人还是法利赛人，施洗约翰的门徒还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主耶稣还是主耶稣，主耶稣的门徒还是主耶稣的门徒，你看看。那主耶稣的门徒叫做陪伴新郎的人，你也可以说他是喝新酒的人的。既然一个人喝了陈酒就不想喝新的，那什么让这些人愿意跟着主喝新酒呢？这区别在哪里？
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喝陈酒的人再去喝新酒
啊？或者说我们其实本来都是喝陈酒的，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所以你才会说主耶稣这个话好像还不够对嘛？因为确实有一些人他喝了陈的，哎，他觉得喝得不舒服，他要喝新的，是不是？那主耶稣又这么讲，那怎么解释呢？因为彼得他们是跟着耶稣在喝新的，所以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
这蒙哥想到什么诀窍
了？这不是我想的，这圣经里面一定有嘛。因为主耶稣讲这个话讲得很绝对，就我们开头的时候他喜欢讲这种反面话、否定话。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 那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人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既然没有例外，你怎么还有门徒跟着你呢？是什么事情让这些门徒跟着你喝新酒？喝的好像还蛮带劲儿的，对不对？因为既然这些人本来也是不可能会想喝新的，他们现在为什么反而跟着主喝新酒呢？
因为他们这个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这个有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愿意喝新酒。
你慢点，慢点，慢点！主耶，这个彼得这时候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了吗？哎，这！耶稣还没从死里复活，圣灵还没有降下来。
或者是说，这个新郎与陪伴之人同在。
哎，对对对，不错，啊，总算是神学院毕业了，对不对？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是新郎与这些人同在，使得这些人觉得新酒有味道，而不是新酒的本身。这件事情是神做的，是主真的在他们中间，对不对？主不是整天与法利赛人在一起，也不是整天与施洗约翰的门徒在一起。你为弟兄姐妹喝点新的，教会整天为他们喝陈的，但是谁能够把主的同在带进来？谁能够让他们体会到新郎的确是在我们中间，我们是陪伴新郎的人，那你就能够培育一批啊，这个啊，喝了陈酒了，就算不喜欢喝新酒，还愿意跟着喝的这个陪伴新郎的人。
这也算是留下来的意义是吧？
罪人说罪话讲出来的意义吗？因为主耶稣这话确实很绝对啊。
不过我突然想起了保罗讲的一句话呢。最近也是看这个腓立比书啊，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这个挺有意思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嗯，
但是呢，既然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的确啊，是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服侍主的人，你要是靠主的恩典能够站在这个岗位上，还能够把新酒给人喝啊，那是上帝花了心血了，不可以小看这件事情的。
嗯，
也不可以随便放弃职守啊。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啊，得失不得失，对吧？那你当然我不能再说你的三字会里面算是得失还是不得失，你总要传道。其实这是很好的机会，他们既然都在灌老酒嘛，那你就灌新酒嘛，也没有人挡着你不能灌新酒，只是灌的时候呢要顺量像鸽子，狡猾像蛇，对吧？怎么样，咱们这段说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这个跟其他的福音书我们比了没有呢？
这一段吗？
哎，这段和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什么说法的不一样？这个路加福音就是多了最后一句话嘛，是吧？
对。
哎，关键，路加就觉得说这句话要是没加的话呢，那就看不出这整段圣经的奥妙之处。
这个路加加的很关键的。
他是很关键。这个马太为耶稣大摆筵，引出来耶稣这段教训，还有当时的这些场景啊，是的确是一个怎么讲啊，旗帜鲜明，互不相让，谁也没听谁的一段一个活剧场，对吧？但耶稣就是要我们想，其实你说他讲给当时的人听，还是讲给门徒听，还是讲给后来的人听，恐怕是讲给门徒和后来的人听。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做工的时候才能够找到方向。没办法一直劝人家说这个新酒好，哎，基督的道理比儒家的道理好啊，基督的道理呢是绝对科学的，这才是真正理性的东西。你这都是白费功夫了，和保罗后来讲的原则是一样的，不是用高言大智，不是用智慧言语，叫你信不来。因此你信的时候呢，是靠神的大能。这个神的大能，当然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是你前面讲的，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就众人就抵挡不住了。但是最重要当然就是耶稣能够与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服侍的 在一起，人家信，人家愿意喝新酒，是因为遇见了耶稣，就这么简单。好了，小伟，咱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了。
好，
我们就下回再聊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